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逻辑推理的过程中，有一些你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扭曲你的结论，这是在我们通常对话和辩论当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我们都在说用逻辑，可为什么我的结论跟你结论相反呢？人的主观的好恶会影响的，这点在我们所有逻辑推理都要注意到。第三个问题是人类的经验或者是科学可不可以用来做判断一切真理的准则？那我说了，在今天的很多的人，特别是本身搞科学方面的人，很多人认为说，当然人类的经验以及科学是可以作为判断一切真理的依据。但我也说过了，现在思潮的发展到二十世纪下半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个很大的问号，开始质疑这个问题。而且事实上在今天，大多数的人甚至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怀疑科学可以用来检验一切的真理，大多数科学家不同意。当然可能中国是例外，因为什么？中国的例外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个时差。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讲呢，因为过去不可否认，1950年到1980年有30年，几乎中国是一个思想上的锁国政策，把自己封锁在这里面，我们不能跟外界有来往，所以在文革时候有海外关系，不管什么关系都很危险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思想跟外界是中断的。所以因此当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我说过思想开始改变了，变成对于理性主义，对于启蒙运动开始有反省，有一些在思，有一些批判的时候，这个时间发生的时候，中国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在西方国家对于理性主义，对科学主义开始有反省的声音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停留在1950年代以前，那个时候科学主义是最高潮的时候，认为科学和人类的经验是可以来检验一切真理的。那现在当然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思想的交流就多了，现在我们受到西方影响的比较多了，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西方人不认为科学或者经验可以作为判断一切真理的依据，也慢慢能够体会到说这话是有道理的啊。不过我还是说，在中国大陆背景出身的大部分搞科学的人来讲，很多的人基本上还是接受这个科学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依据，几乎这个概念。但我说这样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已经是占少数而不是占多数，原因就是人类的经验是有限的。那么科学本身在很多时候是可以来判断，但是不能说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依据。而且在所谓的超越时空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慢慢发现，很多今天所谓超时空、超越人生现有经验的东西，往往在科学上是证明是真的。譬如说，现代的近代物理学从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统一场论的发展以后，我们现在了解的事情是说，这个时间不是固定的，在我们人的经验概念中时间是不会变的，可是现代物理学是告诉你时间不是定的。因此我在地球上算时间，跟我坐一个太空船，在太空船有很快的速度接近光速运动的话呢，它的时间跟我的时间会不一样。所以假定今天中国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太空船，它火箭的速度可以非常高速，不要说达到光速，叫光速的十分之一就不得了。如果一个太空船用光速的十分之一这样飞出去了，太空人带了一个表，好，起飞前我们对个表，他出去了，然后他太空船上周游世界转，比如说一年吧，他回来了。如果照近代物理学的推论，他这出去一年回来，地上可能已经过了好几万年了。他在太空船一年，我们是几千年或几万年，怎么可能？这是小说的李博大梦。 但是现在这是近代物理学的证明的，可是我们经验中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爱因斯坦相信，谁都相信，我敢不相信吗？所以我也信，你懂吗？你不懂，会超越你的经验。所以如果你用经验来作为判断的话呢，很可能你把一个真理看为不是真理。所以现在的科学家，为什么西方的科学家慢慢对理性对经验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不再认为那么天真的，那么夸大的认为说经验或者是科学就是判断一切真理的唯一依据，不合这个的通通是错的。现在越来越保守，就觉得说太多东西是我们不明白的，很多东西你没看到，你别以为它不存在，搞不好是你还不知道它存在，你还没办法测量呢。所以这些思想会造成我们思想上的一个改变。当这个改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对于这些超自然的包括宗教的东西会比较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一概的排斥。所以这是为什么20世纪末下半段的时间到现在所谓的宗教热潮，就是说各种的传统原来的宗教或者新兴的宗教的热潮，就是因为大家的态度上比较开放。过去是用理性压制了排斥了所有的宗教，现在呢还是想说值得考虑，但是我要用别的方法去经历去做个验证，但不是纯粹用科学或经验来排斥它。当然优点也是缺点，固然宗教的热潮发生，但是很多东西就是真的跟假的混在一块了。就好像我说过的，逻辑你可以分别哪一个不是真的，但是有三个可能性，哪一个是唯一的真的你就不知道了，或者有没有唯一的真的你也不知道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四个常常问的问题是，科学跟信仰是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还是两个是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个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不同的观点。中古世纪跟中古世纪以前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在西方所谓基督教国家的那个时代呢，那时候的想法是因为宗教势力几乎笼罩了包括政治各方面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是有一段时间是认为所有的东西连科学都是在宗教之下，换句话说，科学所有新的发现结论或理论要通过宗教检验的。所以这是伽利略当时被审判的背景啊。当然关于他被审判的事情我们待会会再详细再多说一点，不过基本上的思想概念就是宗教可以审查所有的东西包括科学，就宗教在科学之上啊。那当然到了20世纪刚好倒过来了，科学在上宗教在下，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工具，所以连宗教都要经过科学检验，不合科学的应该排斥变成迷信，就是20世纪的时候一种倒过来的一种观点。那现在呢？现在大多数人，我们不是说已经全部都变成这样，不过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宗教跟科学呢基本上好像两个范畴，河水不犯井水，各有各的，别打架啊，别捞过界。那基本上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他们的认为是科学呢探讨物质世界的问题，宗教信仰探讨心灵世界的问题啊，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心灵的。科学呢问的问题是怎么做，英文叫 know how， 怎么去做豆腐，怎么去做这个，怎么去做这个啊，实质的问题。宗教问题谈 know why， 这个 why 的问题是一个人生意义的问题啊，人生的意义如何，人生的归宿如何，这科学不能讲这个，心理学也不能讲这个问题。所以科学的范围纯粹是物质性的，纯粹是如何面对人生各种问现有的难题的一个工具。信仰的问题是问人生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啊 ，know why 的问题。那因此第三个就是科学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宗教呢提供人生的意义，是一个提供工具，一个提供意义，两个互相这个不抵触的啊。当然最典型的最有名的一个说法之一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这没有人反对的。那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但他不是犹太教徒，不是犹太教徒，他有点接近啊，有点接近那个 Spinoza 的那种泛神论的哈。 那么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所谓的科学跟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有点忘掉了哈，一个是科学如果没有宗教的话是什么，宗教如果没有科学是什么，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跛子，基本上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不管哪一个是瞎子哪一个是跛子，如果说科学没有宗教可能是一个瞎子啊，没有瞎子就是说好像对人生的很多事情你看不透，可是宗教没有科学呢像跛子你走不了，走不了就是说你不能解决问题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像爱因斯坦这种态度就是典型的两个范畴各有各的领域，然后不要在对方的领域里面指手画脚，意思在这里。那当然因为近代科学的很多很多的发展呢，其实在这两个各有范畴当中，大多数的慢慢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两个之间不是绝对的分别，有一点点重叠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彼此可以对话一起来探索的地方哈。譬如说了哈，我说过现在是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慢慢发现所谓的时间是有弹性的，然后甚至大爆炸的理论是宇宙是大爆炸来的，这以后会谈到大爆炸理论。如果宇宙是从大爆炸来的，那没有爆炸以前很多人就问了，那怎么回事？那人家告诉你不能问以前了，那时候是没有时间的，无时间没有就不能说以前了，所以有一个超时空的环境，就是大爆炸之前或者说未爆炸的状态叫做超时空的，将来有可能这宇宙会又变回变成一个球，到那个之后又是无时空，所以超越时空不是一个哲学或神学名词，那是一个科学名词。哎呦，那这个就有趣了，超时空什么意思啊？怎么讨论呢？所以科学家从物理学家来讲，超时空是存在的，可是超时空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宗教跟哲学常常探讨的问题。过去科学家从来不在这个领域说什么话，或者说根本就否定它的存在。现在科学家肯定有超时空的境界，就不知道怎么说。这个确实神学家、哲学家可能讲了几千年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说，两边开始有些地方慢慢必须坐下来一起来探讨的问题了。那最后我们再谈两个关于科学跟信仰、理性与信仰之间，穆道友最常问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常常听到的是提到说宗教，特别是科学，这个基督教啊，宗教里面特别是基督教会妨碍科学的发展。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伽利略的这个事件，所以呢，应该要排斥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妨碍科学发展。那我也说过，在上一次我也提到说，在网络上也有人，很多人提到这种概念哈，所以这个不是很新鲜的，是有人提过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同样在网络上那些反对这个基督教的人是认为，像伽利略事件证明了基督教是跟科学，特别跟当时的天文物理学是反对的，伽利略是被教皇定罪的。这是部分的对，但是有部分的问题可能是历史上有已经很明确了哈，所以您只要读更多的历史书，而不是读片面的一些历史书，尤其越近代的话呢，你大概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第一，大多数的书都告诉你，大部分的历史学家，我说的不是基督徒，一般的人都承认，当时教廷来控告伽利略的，事实上主要控告他的主要的理由之一是他提出的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绕太阳转的概念违反了什么？违反的不是圣经，他们固然也提到圣经的概念，但最主要的是违反的，直接违反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东西都绕着地球转，这是亚里士多德非常明确的说的，所有的星球都绕着地球转。而我们说过了，从经验哲学以来到伽利略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整个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骨干，一个支柱，共同认为绝对没错的。而亚里士多德明明白白的说所有的星球绕地球转，圣经上可没明确的说，圣经唯一的经文只是说啊，地是一个好像很稳定的不动的， 那不动，那别人就动了。但这个其实有点牵强的解释，说地球是不是动，星球会不会绕着地球转，这个东西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说。唯一明确的说，地球是一切的中心，所有的星球包括太阳是绕地球转的，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当时控告伽利略的教授用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所以当时冲突的未必是圣经跟科学，而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宇宙观跟当时他的发现东西发生了冲突。当然不可否认，因为是教廷审判他，教廷除了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外，辅助的证据也用了几节圣经来说，你看好像他说的是跟圣经有点抵触的。可是我就说，如果你正确的全面的来解释那些圣经的话呢，那些圣经本身并没有提到地球不动，别的星球到地球转啊，这种话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科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些这种的冲突，很遗憾的发生这样的冲突。但这个冲突如果照1970年芝加哥大学一位叫做 Thomas Kuhn 啊，一个孔教授，他的说法呢，他不是中国人啊，不，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孔教授。他的观点是认为科学发展过程中有一种叫 paradigm shift， 就是模式的转移。他举了太多太多的例子，一个旧的像牛顿物理学的概念引到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时候呢，这当中有很大的矛盾。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前有一些人提出类似的东西挑战古典物理学牛顿理论的时候，大部分科学家都排斥，这些论文都不会被发表，完全被丢到垃圾桶去了，抗拒。爱因斯坦呢不是第一个，但是他提出足够的某种的证据或推理或数学的模式等等，然后好像提出一个让人很难不正视的一个新理论的时候呢，同时他有一个更好的解释的时候呢，整个局面就反转。所以 paradigm shift 就是说，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旧有的模式会有一个很保守的力量抗拒一切的新观念，一直到无可抗拒为止，那一夜之间翻盘叫做 paradigm shift。 他说在当时伽利略的观念就是这样，因为等于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宇宙观整个一夜之间被推翻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冲突。所以当时的保守的势力不是指基督教教廷或者圣经，不是完全没有，最主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被推翻了。第二个呢，天主教固然审判了伽利略，但是你要说基督教反科学，你必须从历史的时空来看，那时候是1630年代哈，那是宗教改革之后100年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基督教世界跟天主教世界两个范围。同一个时期伽利略被定罪的过程中，德国的克普勒是提出不但地球绕太阳转，有行星绕着太阳转，而且那个轨道不是圆的，椭圆的，这叫克普勒定律。所以他赞成日心说，太阳是太阳系中心的说法，而且还提出这个轨道。那为什么历史上告诉我们克普勒从来没有被定罪？很简单，他是基督徒，在德国的基督教范围之内教皇管不着，所以没有办法定他罪。而且相反的，克普勒在德国的科学家是一个英雄，就等于说被高抬的。那牛顿也是赞成伽利略的观念的，牛顿在英国是非常有名望的人物。那为什么牛顿跟克普勒的遭遇跟伽利略这么样的差别？因为一个是天主教世界，一个是基督教世界。当然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的罪都归给天主教，所有的好处都归给基督教，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世界范围里面，对科学的发展，对某些科学的发展呢，是的确态度上有些不同。原因一方面，宗教改革之后100年，宗教改革之后造成欧洲世界的分裂，然后天主教国家对于任何反教廷的这种权威的言论管得特别严，管特别严。所以因此伽利略就是说无意之中就卷入了这个某种政治性的问题去了。那在基督教世界里面呢，没有这个包袱，没有这种所谓的权柄的问题、权威的问题，所以因此他们可以自由的发展。相反呢，在英国特别是清教徒，他们受鼓励的，他们觉得科学的发展是让一个人 去认识神的伟大、神的创造、神的奇妙，鼓励人。所以因此很多人献身在科学的研究里面去了啊，所以诸如此类。所以因此基督教不反科学。如果以英国跟基督教世界的例子来说，相反的，你可能得到另外一个结论是，基督教是发展科学的助力，不是主力、推动力。另外一个问题是，穆道友常验的问题是说，因为科学既然是靠逻辑分析、靠客观的验证，宗教呢常常讲主观体验、直觉的思考，这两者方法论不一样，所以呢，宗教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也没办法证明的。那我们的回答是怎么说呢？第一，我们先肯定啊。通常我们答辩的方法，我们要寻找共识，从这个开始。我们先肯定，科学大多数依据客观的验证、逻辑的思维，宗教有一些的确用主观经验、直觉的思考。但是，话会这样说：第一，科学不都是不完全是能够完全依靠客观验证、逻辑推理，不完全是。因为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有的时候是科学家的直觉。当然直觉不能随便用，大师可以用直觉，我们在学科学的、学化学物理的小学生、中学生，你不能用随便用直觉，大师可以。那所以呢，这个直觉的来讲呢，在科学发展当中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你不要说科学全部都是逻辑思维，所以举个例子来说，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科学家当中很有名的李政道、杨振宁。有一次李政道有个记者去访问他，去台湾，他的老师吴大猷80岁大寿，他就庆祝。那他很久很久没有去台湾了，记者就包围他要访问，有个记者给他一个访问，很有意思。记者呢当然也做过一些资料的收集啦，就说哎，李政道博士，我知道你是搞理论物理的，理论物理是搞数学的，你没有做过实验，那提出个理论呢是爱因斯坦不同意的，就是所谓的物理学上说法叫做这个宇宙各种东西是不是均衡的啊，均衡的。那他们提出来说，在特殊状况下的局部某些地方是不均衡的，有可能有不均衡状态下存在。那在爱因斯坦认为说不可能，他们证明了是有这个，获得诺贝尔奖。他说你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还没做实验，实际上没错，实验是20-30年之后另外一位中国的女的物理学家叫吴健雄做实验证明的，那是纯粹是数学模式。那记者的问题是说，你搞一个数学你就说你是对的，连爱因斯坦都不赞成的东西你敢说你是对的？李政道说，对啊，我搞物理啊，我搞理论的，然后数学跟杨振宁两个人就弄推完了以后，推论完了，我们研究来研究去，看来看去，觉得 it's beautiful， 很美，我们确定我们是对的。那记者就不懂了，他说李政道博士，你不是搞数学的吗，搞科学的吗，很美这是一个艺术家文学家说的词，科学家怎么可以说很美呢？你说你很美然后你就是对的，这个怎么这样说呢？李政道很有趣，他笑一笑，他就回答说，这是为什么我得诺贝尔奖你只能做记者，就差在这儿。为什么这样说？我说嘛，大师可以用直觉，我们凡夫俗子是不能用随便用直觉的，不过证明他对，因为他拿诺贝尔奖。其实即使是大师的直觉当中也有一些可能是无法用言语用那个东西很容易的一下子表达的一种逻辑思维，它还是逻辑思维，它从经验中从直觉里面它可以知道说，哎，答案应该是这个，只是逻辑的推理过程可能还没有完全一下子把它展现出来而已。所以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科学家的直觉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不要说别的，牛顿的万有引力怎么来的啊？当然我们是像小说故事一样，什么一个苹果打他脑袋，不是一打脑袋就开窍了，是打了脑袋以后激发他一个想法，为什么呢？哎，结果推论推论推论，研究研究，实验实验，就一个新的理论就出现。所以这个脑袋，很多脑袋都被苹果打过，只有一个脑袋，牛顿的脑袋想出一个万有引力，别的脑袋打了半天也没打出结果来， 所以你就知道，有些人他可能就产生一个直觉的思维，然后用各种方法去证明它。这个科学的发展不是完全你以为是先有实验证明再来逻辑，所以有些时候往往是先有直觉的一个思考，反过来再用逻辑推理或客观实验证明来证明它的。第二个，你说宗教都是主观体验、直觉思考，虽然我们承认很多宗教是如此，但是未必都是如此。佛教的禅宗的确是强调直觉思维，他们不赞成用逻辑推理。基督教呢，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可能是最重视理性逻辑推理的，所以我们要什么查经啊、研讨圣经啊、圣经有关的考古学啦，还有所谓的经文的批判学，就是说每个字的文法结构啦、原文是什么啦、抄写上有什么问题啦，还有释经学怎么去解释啦，这些东西在基督教特别的蓬勃发展，比任何的宗教来讲，基督教这方面是特别蓬勃发展，因为这都是用理性逻辑思维的。所以宗教类来讲，不都是用直觉思维或只讲主观体验的。那第三个，你可以这样回答，就是说宗教经验哈，虽然不能用逻辑不能用实验室重演，和科学一样，但是不能否定它有一个价值跟它的正确性。正如很多我们的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像历史，历史是正确的，可历史不能重演的，你不能把一批人放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然后得到同样的结论，可能发生过一次的事情不能发生第二次，因为人的事情、历史的事情很多是很复杂的。但是它的正确性是靠什么呢？有多少人看到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的证词是不是一致，然后还有直接间接的证据，这一切可以让历史是不是真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共识，啊，一个推论。不过也从历史让我们了解到，有一件事情是历史的事实是一件事情，历史的解释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譬如说太平天国这个历史的事件是确实发生的，哪一年开始，哪一年结束，哪些人是关键的人物，这些历史上都有的。但是为什么有太平天国的事件发生，以及这个发生的过程中，以及后来的影响，以及太平天国代表什么意思等这种解释来讲呢，就可能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因为在这个历史的解释的里面，有很多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了，所以它不是纯粹自然科学。科学没有中国科学、美国科学，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没有中国物理、美国物理，物理就是物理。可哲学是有的，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文化跟人的主观的东西在那里面。科学是绝对可以比较偏向于几乎绝对客观的，但是哲学不是，历史不是，宗教信仰当然也不是。所以像太平天国的历史来讲，到今天为止，你到台湾看历史课本，太平天国的人都叫做全匪，匪是明目张胆的写匪，洪秀全以下全部是匪。那中国大陆洪秀全是农民起义，全部是英雄，反而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以前是列为是匪的。那在台湾，曾国藩是第一号维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英雄人物。所以你看看同一个历史，两边的解释有这么大的差别，这是历史的特征。事实两边所见略同，只是他是英雄，他是狗熊，这却有非常大的评价上的差异，那是来于主观经验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谈到宗教是客观是主观的时候，你说宗教都是主观的经验，但是你要了解，其实主观跟客观线不是那么清楚的。很多人的主观经验加在一起，我们就叫做客观。正如历史，一个人看见了不算历史，如果有十个、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人看见了，那个东西就历史的事实，变得客观的。客观就是很多人的主观加在一起，宗教经验也是如此。所以当有很多人在宗教经验中都有类似的一件经历的时候，我们能够说那个东西是客观的事实。所以宗教也是如此哈，这跟一般的科学的推理过程并不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因此结论就是说，科学固然靠科学客观验证逻辑推理，但也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排除用主观体验直觉的思考， 宗教固然很多时候靠主观的体验、直觉思考，可是特别基督教呢，它也非常强调同时用客观的证据、逻辑的推理来验证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用很多的历史的证据、考古学证据、各方面的证据，用逻辑的推理来推论说耶稣是真的复活了，这是理性的，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质。那么好，我们今天关于这个信仰跟这个理性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个地方结束。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思考关于科学跟信仰的问题，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回答慕道朋友的问题，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靠主的恩典给我们的智慧来回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